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平安，欢迎收听《真道分解》周末栏目《经卷纵横谈》的《神也有这一面》。在这里有乐意，有姚谦牧师，还有小燕老师。我们的逐一跟你打招呼哈。
我是姚谦，大家好。
我是苏小燕。
哇，我们三人相聚，我就觉得很愉快啊！你们愉快吗？
愉快，愉快，
愉快。
这个是空中团契，对我来说。
对对，说得好。
那我这样问你，不能说不愉快啊。那说回这个栏目。我们一起思想常被我们信徒忽略的神的两个面向，一个是神的情感，另外一个是神的沉默。
对，在前面几集呢，我们介绍了神有爱有恨，神也会忌邪妒忌，那么神也有怜悯心肠，神会忧伤和流泪，那今天我们要介绍的神的情感一说出来呢，可能会让一些弟兄姐妹感到害怕。
害怕，
哎，我猜到，我猜到，让听友们或者让我们在座三位也会感到害怕的，肯定就是讲神的愤怒了。
对了，对了，虽然我们也害怕，神愤怒的时候会惩罚我们。其实回心一想，神愤怒也可以使我们感到安慰和高兴的。
神的愤怒呢，是对邪恶的回应来的。神因为人行恶，所以愤怒，那就代表他会秉行公义了。
对，今天我们就从圣经经文来观察神的愤怒是什么一回事了。
神就是爱。
耶稣哭了。
不要叫圣灵担忧。
扫罗求问耶和华，耶和华却不见梦或巫灵或先知回答他。
神啊，求你不要静默，求你不要不作声。
真道分解，邀请你一起认识
沉默的神，
有情的神。神也有这一面。
神的愤怒和人的愤怒呢是不同的。人发怒呢不一定是每一次都是错误的。圣经说生气却不要犯罪，以弗所书就这样说嘛。怒气本身呢不一定是犯罪。当我们看见弱小的人被欺负，看见谎言伤害人，看见不义被包装成正常，这一切呢我们心里呢
很愤怒、
啊、都会愤怒的。这不一定是罪，
对，
问题是哎呀，我们堕落的人的怒气常常不纯净，常常混集了自我防卫啊、恐惧啊、羞耻、控制欲和报复心等等。而且呢人一发怒呢就很容易失控，话说重了，关系破了，我们心也硬了。有些时候呢可以是最初基于正义感而发怒，但很可惜到最后却伤害了别人。
这个我非常同意。
我这样的说的时候，我自己的心里也默默的来承认。但神的怒气就完全不一样的。神不是好像我们人一样有情绪失控啊，神也不是因为面子受损所以他发脾气。神的怒气出于他的圣洁、公义、良善和爱。例如神是因着看到罪恶破坏神所造的美善，或者说人拜偶像夺去了神当得的荣耀，或者说是这个人世间我们常常看见强权压逼神所爱的人，谎言扭曲真理，暴力践踏生命等等。所以呢神发怒，在这些情况下呢，神如果对邪恶毫无反应呢，他就不是一个公义的神，也不是一个爱人的神。所以呢我们说真正的爱呢不会对邪恶无动于衷的。神的愤怒不是他爱的相反，而是他圣洁的爱对罪恶的回应。
也就是说他爱，所以他才愤怒。
对，所以呢我们要反省我们的愤怒，愤怒是什么回事。圣经一再说神不轻易发怒，这句话很重要，意思是说神他是慢慢发怒的。神经过很长时间等待人回转，但是我们人还不回转，他才发怒。
对，
他忍耐人，警告人，呼叫人悔改，他不是第一时间就毁灭人。但神的忍耐不是纵容罪恶，人如果一直硬着心，神的审判终必临到。其实神的怒气有两个特点呢。第一个，神的怒气源于他的圣洁、公义和良善，他因为恨恶罪毁坏他所爱的受造物而发怒。
对，
神不光是发怒，还会审判罪恶，保护受欺压的人，也会管教他的子民，这个是第一个啦。怒气源于他的圣洁。第二是，神的怒气不是随意发作的，他不轻易发怒，
对，
并且向悔改的人施怜悯。
阿们。
神也有这一面，今天我们看的是哪一面呢？就是神的愤
怒。
我们会选读旧约里有关神的愤怒的经文，我们今天选读的都是何修本的一段非常清楚表明神向神子民发怒的经文呢，就是很经典的事情了，出埃及记32章金牛犊事件。神刚刚把以色列人从埃及拯救出来，带他们过红海，供应他们玛纳，又在西乃山跟他们立约。可是呢，摩西还在山上领受诫命，这个时候百姓呢就在山下呢等不及了，他们要求亚伦给他们造神像，于是亚伦就铸了一只金牛犊，百姓呢通通向他献祭，又说，怎么说呢，
以色列啊，这是领你出埃及地的
神
明，
这绝对是悖约啊，就是拜偶像。神刚刚才吩咐你们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他们却很快就违背了。神刚刚把他们从奴役中救出来，他们呢却把荣耀归给那只金牛犊。所以呢，耶和华对摩西说，我看这百姓呢，看呢，他们真是应着景象的百姓，现在你且由着我，我要向他们发烈怒，灭绝他们。留意啊，这里发烈怒有怒气燃烧起来的意思。
对，
什么意思呢？神的怒气像一把火那样向罪恶发作。
对，
可是呢，经文也让我们见到神的怒气呢不是很任性的那种暴烈。摩西为百姓代求，他求神纪念他自己的名，纪念他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起的誓。结果神就没有把所说的大祸完全降在他们身上。百姓的罪呢仍然要被处理的，但是呢神也开路，让代求、怜悯通通都出现。这就提醒我们呢，神的怒气还有他的怜悯呢不是互相打架的。神在怒中还是会有怜悯的心肠。神审判罪也留下一个回转的路。
哎，这个我非常的感动。你看，从前我们谈过这段经文，但很少谈这里原文的意思。发烈怒是怒气焚烧啊，
燃烧起来
这么厉害。但是你看，摩西一代求神，还是纪念他自己的名，还是没有降大祸给百姓，
留下一条回转的路啊。
对，
刚才我们读的是经典的事件出埃及记32章，接下来我们看另外一段非常重要的经文，民数记是3到14章。那时候呢，以色列人已经来到迦南地门口了，摩西呢差派12个探子窥探那地方。10个探子回来报的是恶性，说啊，那个地方的人呢强壮，城墙又高大，以色列人呢根本不能上去的。百姓听了，大伙就哭嚎抱怨，他们就说，哎呀，早知道啊，死在埃及更好，或者呢死在旷野比现在还要好。他们甚至说，不如另外立一个领袖吧，带我们回去埃及。约书亚呢和加勒劝他们，大家要信靠神，他们说，那地是极美之地，只要耶和华喜悦我们，他就必把我们领进去。可是会众不但不听，还想用石头打死他们两个呢。这时候呢，神的荣光在会幕中显现，耶和华对摩西说，这百姓藐视我要到几时呢？我在他们中间行了这一切神迹，他们还不信我要到几时呢？这两个字很重的，一个是藐视，一个是不幸。 以色列人不是没有见到过神的作为的，他们有见到过的，红海分开，看到埃及军兵被淹没，又看到云柱火柱，又看见玛纳跟活水，
嗯，
但是呢他们还是依然拒绝信靠神，他们是把困难看得比神更要大，然后呢把那个敌人看得比神更加的真实。
嗯，
你看他们嘴上说要回埃及，心里呢其实是在拒绝神的应许。
嗯，
所以呢神的怒气临到他们，神宣告那一代20岁以下的向他发怨言的人都不能进到应许地，他们都要倒在旷野，只有两个人，一个是约书亚，一个是加勒能够进去。
嗯，
这是一个非常严厉的审判，对吧？
嗯，
人长期不信不是没有后果的，人一直藐视神也不是没有代价的。
嗯，
这里呢我们就见到一个平衡，神有慈爱，所以他没有完全灭绝百姓。
嗯，
他仍然有供应他们，带领他们，也保守下一代可以进入应许之地迦南地的。
嗯，
这点呢我们在横看五经的时候呢这个栏目已经谈过了。
对对对，
可是呢神也有公义的，罪不能当作没事发生，神赦免又不等于神轻看罪，神愤怒也不等于他不再施恩。
嗯，
那么我们读了出埃及记32章还有民数记13到14节，我们再看一下诗篇好吗？
刚才两节经文我们在横看五经啊、等等都谈过很多，但今天就从神的怒气那个角度去看，盼望这样多向度的一起看同一段的经文会给你有不同的视觉，而且让经文的真理更牢牢的记在我们的心里。诗篇也谈神的怒气啊，我们选读是诗篇76篇7到9节，你唯独你是可畏的，你的怒气一发，谁能在你面前站得住呢？你从天上使人听判断，神起来施行审判，要救地上所有困苦的人，那时地就惧怕而静默，也是何修本啊。这段经文把神的怒气和拯救放在一起看，神发怒不只是为了惩罚，也是为了审判压迫别人的人哈，拯救困苦的人。所以对作恶的人来说，神的怒气是可怕的，可是对受欺压的人来说，神的怒气却是安慰，因为神看见，神听见，神会伸冤。先知书也常常讲神的怒气，纳鸿书1章2到3节，耶和华是祭邪报应的神，耶和华施报应，大有愤怒，耶和华向他的敌人报应，向他的仇敌怀怒，耶和华不轻易发怒，大有能力，但耶和华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也是何修本。这卷书是针对利利威说的，利利威曾经听见约拿的信息而悔改，对吧？我们谈过，但后来又充满残暴、骄傲还有压迫，神的审判于是还是领导这个城市哈，表明神不会让邪恶暴力永远得胜的。但是我们要注意，纳鸿书1章又在说耶和华本为善，在患难的日子为人的保障，并且认识那些投靠他的人。这段经文就告诉我们，神的怒气不是和他的良善相反的，正因为神良善他才抵挡邪恶，正因为神保护投靠他的人，他才审判欺压人的势力。这点呢我们刚才讲了，现在又在强调。那么我就想问小燕老师和姚谦牧师哈，想起神的怒气，第一的反应你是害怕神的审判，还是第一反应还直觉的是马上想到神会为被欺压的人伸冤呢？其实你的第一反应是跟你过去的经历有关哈，那你们第一反应是怎么样？
我觉得第一个反应呢要看当下的处境，譬如我刚看完一则非常不公义的新闻，让人非常的气愤呢我就会想到神掌管这个世界，无论世界发生什么事情，神都会按时按照他的公义了来审判犯罪的人的，所以这里呢就给我带来一个很大的安慰。那么今天谢谢大家整合这些的经文呢，让我们见到呢神的怜悯跟神的发怒呢真的不是打架的，真的不是矛盾的。神之所以会愤怒，因为他本为善嘛，就是因为他有良善，他才会对罪、对不公义的事情、
不善的事情，
对会发起有这个燃烧中的火。 所以这一点呢，我们倒是要好好的感谢神，
就是一致，现在真理在你心中就一致了。
我也差不多跟小燕老师刚刚的分享，听到神的愤怒呢，不会第一时间很害怕。我了解神他是公义的，
对对，
所以他不像我们人呢随便发怒的嘛，
对对对，
他一发怒一定有理由，
有原因的。
对，所以呢，我完全不害怕神发怒的。最近呢，我常常听新闻呢，我觉得这个世界糟糕的很，
太离谱了。
所以呢，神都发怒的。
嗯，
所以我是这样的来理解神。
所以你们两位都是明白神的心意啊，属灵人。
现在来看看新约，新约呢，我们同样看见神的愤怒的很多经文呢，福音书里面包括马可福音第三章，那个记载就是一个重要的场合了。
嗯，
但是这个愤怒里面，我们看见耶稣也有他温柔的一面的
啊，但不止只有温柔，也会发怒啊。
对，马可福音三章呢，让我们看见一个孤竿一只手的人在会堂里。
嗯，
那里的宗教领袖呢，却不关心这个人他是否得了医治，他们只想抓耶稣的把柄来控告他。但是经文那里记载，耶稣就怒目看他们，又为他们的心刚硬而忧伤。这节经文很重要，表达耶稣的怒气和忧伤在一起。
嗯，
他发怒，因为人的心刚硬。他也忧伤，因为人拒绝怜悯。
嗯，那些个宗教
领袖，对，这个也让我们看见真正的圣洁的怒气不是冷酷无情的。
嗯，
耶稣发怒是因为宗教领袖把规条放在人命之上，他们根本
不管人家死活，
不管人死活。
嗯，
耶稣忧伤，因为他看见刚硬的心让人对别人的痛苦居然如此冷漠。
嗯，
神的怒气里仍然有他对罪人深深的怜悯。
我很感动，其实他如果不怜悯这些宗教领袖，这是无情人，他也不会忧伤。
所以每回念到这个马可福音三章呢，我们都有同感。福音书里面另外也有记载呢，耶稣洁净圣殿也是有名的记载。圣殿本应该是万民祷告的殿，却被人变成买卖和
剥削
的地方。圣经记载耶稣赶出做买卖的人，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耶稣不是因为个人面子受损而生气，
嗯，
他的怒气是出于对父神荣耀的热爱，也出于关心那些被拦阻不能在外邦人院里敬拜的人。
嗯，
那个时候啊，这些宗教领袖打着宗教的名义来牟利，又拦阻人亲近神，主不会无动于衷的。这对今天的教会是不是也是很重要的提醒呢？
嗯，
如果我们只维护自己的制度和规条，却不关心是不是剥夺了别人敬拜神的机会，
嗯，
如果我们用金钱的外表来遮盖贪心和不义，如果耶稣今天在我们中间，是不是他的怒气也会临到呢？
会
一定了。来看看罗马书一章十八节和修本这样的记载，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啊。问题在哪里呢？人的问题不是完全不知道神，这些经文说人是不荣耀神也不感谢神。
嗯，
人把神的荣耀归给偶像，把真理换成虚谎，
嗯，
去敬拜受造之物，却不敬拜造物之主。于是呢，保罗说神就任凭人走在自己的情欲里。
嗯，
这本身也是一种审判，有三个字很可怕，
神任凭。
对了，神任凭了。他不是说神看不见，而是说人一句拒绝神 到一个地步，神就让人尝到哎呀离开他的结果。人以为不要神就自由了，其实是被自己的私欲捆绑。神的愤怒有时不是立刻降下一个灾难，而是让人走在自己选择的道路上，直到人呢看见罪的可怕后果。可是罗马书不是要我们停在害怕里，他先指出神的愤怒是为了让我们明白福音的必要。罗马书三章说世人都犯了 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罗马书五章又说我们既靠着基督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受神的愤怒，这个就是福音。基督在十字架上替罪人承担审判，使信他的人不再落在神的愤怒之下。这个不是父神冷酷的对待圣子，而是三一神在他的爱中来成就救恩。父神差遣圣子，圣子就甘愿舍命。那么圣灵把救恩施行在新的人身上，十字架让我们同时看见神的怒气和神的爱。
对，
神的怒气告诉我们罪必须被审判，
是，
但是神的爱也告诉我们他亲自为罪人预备救恩。
对，
我们刚才呢在福音书还有罗马书都见到了神的愤怒，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保罗书信。帖撒罗尼迦前书也谈到神的愤怒的，一章十节告诉我们耶稣救我们脱离将来的愤怒，这给信徒带来很大的安慰的。信主的人依然会被神管教的，我们现在都在经历神的管教，但是呢我们不再被神来定罪啊。神的管教呢就像父亲的管教，不是审判官的定罪。
对，
帖前五章九节指出神不是预定要我们承受他的愤怒，乃是呢要我们借着主耶稣基督得救。在这节当中呢和合本翻译为刑罚的希腊原文呢其实就是愤怒的
意思。
所以呢基督徒不是活在恐惧当中，天天呢怕神爱会不会丢弃我们呢，我们都是在敬畏中生活的，也在恩典当中安息的。
这是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九节的教导。
那么最后一卷书启示录呢展现在最后的审判当中，我们见到神的愤怒，六章十六节说到羔羊的愤怒，还有十五章七节十六章一节也说到呢甚满神大怒的凄婉。另外呢启示录还有很多处地方呢谈到神的愤怒的，这些画面都是很震撼的，但是呢不是随意的暴力来的。神审判的是哪些人呢？
压迫者
假先知，不义的势力，杀害圣徒的势力。
对，
神已经一次又一次的警告人了，呼召人要悔改，但是人依然是硬心的，那最后就要面对公义的审判了。
对，
羔羊的愤怒这个说法其实挺特别的。羔羊让我们想到是温柔啊，牺牲啊，被宰杀的。可是呢启示录告诉我们被杀的羔羊也是审判全地的主。这提醒我们请你不要把耶稣缩小成只会安慰人的老师。
对，
他是救主也是君王，他赦免罪也会审判罪的，他擦干圣徒的眼泪也会推翻一切抵挡神的黑暗权势。
一个长大麻风的人来求耶稣，耶稣动了慈心，伸手摸他，
耶稣大有怜悯。
众人窥探耶稣在安息日会不会医治枯守的人，耶稣怒目看他们，为他们的心刚硬而忧伤。
耶稣为人心刚硬既愤怒又忧伤。
先知纳鸿说耶和华祭邪施报应大有愤怒，但不轻易发怒。
耶和华会祭邪会发怒，可是他不轻易发怒。
真道分解和你一起
追求认识
有情的神，永活的主。
最后我们来个总结，从刚才的经文我们看到神真的有愤怒，神有情感，不只有爱、怜悯、忧伤， 也有在他圣洁公义之下所发出的愤怒。神的怒气是不同人的那种失控和报复，而是他对罪恶、偶像、不义、压迫还有刚硬的心的回应啊。我们都讲了好多遍了，旧约让我们看见神在怒中仍然有什么怜悯，新约也让我们看见基督借着十字架使信他的人可以脱离将来的愤怒。神的愤怒不是与他的爱相反，而是他圣洁之爱对邪恶的拒绝，也是他为受压迫的人伸冤成就公义的一个保证。所以神的爱是跟人的怜悯是息息相关，甚至可以说是源于他对人的爱，他才会对伤害人的另外一些人产生那个愤怒。那么杨牧师，我就大胆来问你啊，你最近一次发怒是像神一样带有圣洁而且有界限的，还是比较自我中心、自我防卫，或者是基于恐惧或者报复心呢？乐意就觉得我先谈我自己才敢问牧师吧。我自己呢很多时候发怒是起初是真的因为一些不公义的，但是慢慢会变质，会变成如果有人反对我的怒气啊，或者当中受到一些伤害啊，我就会怼别人啊，就会变质，就会慢慢变成有自私的那种成分。
你已经比我好了。
那你是怎么样的？
我呢，今天跟大家来思想神的怒气，我哎呀很惭愧，我觉得我是容易发脾气的人，所以你问我最近一次发怒呢，都是生活里面很普遍。是什么呢？我专心做事情的时候呢，就不要任何的声音打扰我。有一回呢，师母，我不晓得他晓得我在做事与否，他就叫我要做这个做那个，在我耳边呢来嗡嗡嗡嗡，我就
像只蜜蜂那样，
我就突然间发怒，哎呀，我现在做了这么重要的事情，你为什么来
打扰我？
那么往后呢，我就晓得我是不对，这么小事情也发脾气。所以我的师母呢，哎呀，有一天在神面前，可能我都不晓得怎么样去
交账，
面对交账啊。
你后来跟他道歉了
吗？哎，道歉当然啦，但是如果常常这样道歉，就是说我是一个没有让神完全掌控的人，还是有我的脾气的人呢？
我也是的，
都要小心的。
我最近一次发怒呢，也是对着我家弟兄的。我真的没有想过公义不公义的事情，因为在家庭里根本不是法庭嘛，还有那么多是与非呢。我生气通常的原因是，你不在我的标准底下，你不在我的规则底下，你跳出了我想象我想的那条界限，你用了跟我不一样的方式去做那件事情呢，我就不高兴了。
清洁，因为我知道你是
卫生打扫清洁，
对对，你是很看重的，
好像类似那种情况。对，
所以看到他有些东西你觉得不够清洁，
不过呢
不够整齐，
冷静下来想想，
那么我跟你们来录音也要小心。
没有开个玩笑，冷静下来想想，那些都是芝麻绿豆的事情，用不着那么生气的。
就不知道听众朋友哈，你反思一下，你生气啊，是真的像神那样发易怒，还是有自我的成分啊？欢迎你在留言板给我们回应。今天谢谢你和千燕乐一起宏观读经，一起认识有情的神，还有最重要是也会发怒的神。我是乐意，
我是姚天，
我是苏小燕，
拜拜，
再会。
神说要有光，世界就有光，创造了穹苍，白昼到夜晚，高山深海洋，突破限制和想象。神能与浇灌着